黑旋风李逵听神机军师朱武一席话，他提出来要劝宋江造反。朱武说呀，宋大哥不会反。李逵说我劝他反了。李逵站起身来，离开自己的这座帐篷，就奔宋江的中军大帐而来。一挑帐篷的帘儿，他进来了。这阵宋江几位正在这坐着喝酒吃饭呢，李逵贸然间闯进来，使宋江感到很意外。宋江一瞧，李逵，你来干什么？
哎，宋大哥，跟您商量点事儿。
宋江说，什么事情？
宋大哥，是这么回事，刚才我们在那边喝酒的时候，大家伙议论，咱们这回下梁山受招安，这皇帝老也看不起咱们呢，啊？给咱们个官儿还都带个带字儿，那就是还没有实职，这些不说，让咱们驻扎在城外，这个咱也不讲。怎么咱们在这休整半个月还不让进城，没有圣旨选，没有军令调，一律都在城外边在这蹲着，我们整天就操演军马，我们这队伍用不着整天操演，在梁山上跟官军作战，那就是最好的操演。哎，刚才呀，神机军师朱武说的对呀，他说皇上啊，怕咱们兵临城下，闯进城中，摩拳篡位，杀了皇上，让大哥你坐牢。我们哥几个合计了，这个事儿啊，他不是拿咱们当外人吗？咱拿他们也不当自己人，干脆。他越怕什么，咱就给他越来个什么啊！他这么瞧不起咱们，大哥，您就带个头，领着咱这几万人冲进东京汴梁，杀到他的龙楼宝座，就把那宋徽宗给他扒到旁边去。您就一屁股坐那儿，您坐那儿之后，我们众位弟兄两边也都跪那儿，呼您万岁。您就给我们什么王爷呀、侯爷呀、什么元帅呀、丞相啊，乱七八糟这玩意儿都给我们做做，这不挺好吗？既然是已经到这儿了，干嘛放着河水不洗船呢？咱就干他一家伙，杀到东京，咱们做皇上了。宋子哥，你干不干？
宋江听到这里，当时把脸色一沉，李逵，你是不是喝醉了？说的一番醉话。
哎，我还没怎么喝呢，我就刚喝了两碗酒，就凭我李逵这个酒量，两碗酒能醉得了吗？
大哥，这都我说的是实话，肺腑之言，反正在这待着也没意思。
宋大哥，要不这样得了，您要不想做皇上，干脆咱回去，咱还回梁山吧，咱这替天行道那旗还没落下来呢，那忠义堂还在那摆着呢，咱回梁山还是在那个地方自由，在这地方不行，受管束，有点受不了。你看这也不让动，那也不让去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，
李逵，这是你一个人的意思，还是大家的意思？这个李逵说话呀，他向来是不走大脑的，顺嘴就往外乐了。
啊，大家的意思，大家伙都想这么的，想让您带头，咱们造反呢。
宋江说，岂有此理，传我的命令，各营中吃饭的喝酒的一律不吃不喝了，都到我的中军大帐集合。宋江当时把命令就传下来了，各个营中大家伙正在吃饭呢，有的刚吃完，有的还没吃完，有的吃半截，一听说有紧急集合的命令，赶忙的都来到中军大帐。这一百多位首领都在中军大帐集合好了，此时刻中军大帐宋江的酒席早已经撤去，宋江在上面端然稳坐，一看众位弟兄都已经到齐了，宋江在上面沉着脸，这才跟大家说话。
众位弟兄，今天紧急把大家召集在一起，我要跟诸位说几句话。我宋江这个当大哥的，对不住大家，在梁山上未受招安之前，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大家宣称，
我们被召唤之后倒在东京汴梁，各个都会有一个官爵，都会有一个职位，封其因子，名垂千古。
可是现在看来呢，并不太如意。皇帝虽然是封我和卢俊义为平南都总管和副总管，这也是一个应级的职务，而对众位弟兄都封了一个代统制、代统领，这就更使我们有点失望了。不过众位弟兄，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，我宋江出身一代县城小吏，充其量是个文职官员，从小读的是孔孟书，知道的是忠孝节义，后来被逼无奈万不得已，蒙众位弟兄把我搭救上了梁山，而且拥戴我做了第一把金角椅，我宋江对众位弟兄可以说是感恩戴德呀。正因为这样，在几次和官兵较量当中，我宋江想到我们梁山众位弟兄何处是我们的归宿，哪里是我们的出路，唯一的一条最好的路，那就是受招安。受招安的目的无非是摘掉强盗这顶帽子，我们为国尽忠，为民效力，磨得个一官半职，让我们的后代子孙不要顶戴这个贼子贼孙的头衔。宋江，我是为自己想，也是为众位弟兄想啊，所以我才再三再四的想要招安。现在招安已经兑现了，我们已经来到了陈桥驿，就在东京汴梁城外，而且我们有一部分首领已经见到了当今皇上，当今皇上让我们要去平方腊，在这里休整半月，而且都给了我们一个代职的官职。尽管说这件事情不尽如人意，但是我宋江想，我们此番平南，如果疆场之上奋力杀敌，平灭了方腊，回朝之时当是你我弟兄晋级封赏之日，那个时候皇上不给我们一个官职爵位，恐怕他也于心不忍呐。所以说我宋江想的是，众位弟兄，我们在梁山上曾经对天明誓，八拜结交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啊，今天我们仍然是秉承这个宗旨，我们同心协力，共同平南呐。不过刚才我听说有的弟兄讲，我们现在兵在陈桥驿和东京汴梁城近在咫尺，想要让我率领为头进军东京，想要摩拳篡位，是哪位弟兄说的？这个功夫下边无人答话。宋江说，可能我们有的弟兄有这个想法，李逵亲自找我来了吧，要劝我吗，并说很多弟兄都有这个想法。众位弟兄，今天我宋江跟你们说一句实话，我既已被招安，就要一心的尽忠为国，时至不渝，我再不会当反叛，我再不会当强盗了。众位弟兄，如果你们其中哪一个人想要再次造反，杀到东京汴梁谋取王位，要让我带头，那我不会带这个头，不但我不会带这个头，我还要阻止你们。你们想要造反不难，先把我宋江的项上人头摘下，我死之后你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宋江就不管了。但是有我宋江三寸气在，你们要想造反进东京，除非是你们那个马在我的身上踏过去把我踏死，要不然的话我是不让你们去的。
弟兄们，这是我宋江的肺腑之言，不知众位弟兄你们都听清楚了没有？众位弟兄一听，谁也不言语。大伙心想，谁说要造反了？其实就是李逵那帐篷里边嘀咕起来的。李逵在旁边瞪着大眼珠子，瞅瞅这个看看那个，一看都不言语了，李逵也不言语了。燕青在旁边直掐李逵，告诉李逵少说话。宋江这番话说完了之后，又平定了一下情绪。众位弟兄，我还听说有人讲，想着再回梁山，我们好不容易盼得招安呐，我们已经来到皇城之外了，再回梁山重蹈旧辙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谁要想再回梁山，那就让他自己回去。我宋江还有很多弟兄，那是不回梁山的了。现在谁要想再回梁山，可以站出来说话。宋江一说这句话，这些弟兄们谁也不言语，也没有说要再回梁山的。此时个军师吴用在旁边说话了：“大哥，您消消气儿。众位弟兄，我知道方才在酒席宴上大家议论起我们在金殿上面君的这件事情，尤其是听到半月休整期间不准我们无令进城的这个命令，大家都很气愤。弟兄们气愤是可以理解的，我们到这儿好像一举一动都在受人家的约束，那没有办法呀，我们现在已经成了官绅了。老百姓有句俗话嘛，叫官绅不由己呀，既已成为官绅，就得听命令的，就得听圣旨的。宋大哥刚才说的这话既是肺腑之言，也是由衷劝告弟兄们，我们离了梁山了就不能再回去，我们已经当了官了就不能再做反叛，如果那样的话，恐怕我们前景太难呐。什么事情要多想一想，多思考思考。众位弟兄，我们还是情同手足的弟兄，正因为不分彼此，所以大哥听到这个消息才把众位召集到此讲说这么些话。众位弟兄，谁还有什么话要说，请讲当面。吴用一问，这些个人谁也不言语了。吴用说，既然如此，大哥，恐怕有的饭还没有吃完，就让大家回去再接着吃吧。宋江说，好吧，众位弟兄，我方才说的话在激情之下，对与不对的妄多海涵呐，请各自回去吧。就这样众位弟兄全都走了。回去之后，有的接着还吃，有的也没情绪吃了。李逵回去之后不管那个，接着又喝了好几碗酒。喝完酒之后，李逵一抹这嘴瞅着燕青，哎，说燕青，既然说大哥也不让造反，也不让回梁山，死逼无奈啊，咱们就必须得跟着大哥走了。哎，燕青啊，我想明天进趟东京汴梁，我不听他娘的什么蔡京的什么高俅的，我逛逛东京汴梁的大街，我瞧瞧东京汴梁怎么样。燕青说，行啊，李爷，您要上东京汴梁的话，我陪着您去。
你陪着我也好，你陪着我呢我还放点心，省得到时候我万一要看什么事不公，要惹出娄子来呢，你能给我帮帮忙。
燕青说，就是嘛。
李逵说，可有一样，你陪着我是陪着我，可不兴上你那妓女大姐那去。
燕青说，你这话说的多难听啊，怎么我那妓女大姐？
李逵说，你不是那个什么，你那大姐那个李师师，那不是你大姐吗？她不是妓女吗？
燕青说，
她是啊，她是个妓女，但是她不是一般的妓女。
有什么不一般的？不就是跟皇上睡觉的妓女吗？啊，她也不光跟皇上睡觉啊，别人去她也能行。哎，那个妓女大姐那个地方我是不跟你去，对，咱们就逛逛东京汴梁热闹的地方。
燕青说行，李爷咱别提这段好不好？
啊，行行行，就这么样。
他们两个商量好了，明儿要逛东京。
但是李逵呢没跟宋江打招呼，他知道一说准不让去，来个先斩后奏得了。睡了一宿觉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燕青跟李逵两人没穿官服，因为昨天呢随着宋江他们来到营中的时候，内务府的那官服就都发下来了。不光说他们这108将的人官服发下来了，就连所有的梁山喽啰兵现在都已经穿上宋军的官衣号坎。李逵呢跟燕青两人也有官服了，但是今儿个不穿官服，不穿两人紧着便衣，原来什么样还什么样。李逵要带着斧子，燕青说什么没让他带。燕青你带斧子干什么呀？你想上东京汴梁城里边杀人家，还嫌这个乱添的不够啊？李逵一想，
可也是，好，就这么着。
两人空着手没带兵器，就够奔东京汴梁城而来。往东京汴梁城那是4尺里地的，两人各骑着一匹马，马骑到东京汴梁城的外头，城外边有驻马店。所谓的驻马店呢，就像我们现在的村车处一样，你骑着马来了，到这个地方我马拴到那儿，哎，他给你一个号牌，你带在身上，他给你负责喂印，等你回来的时候再骑着马走。就这样，马拴到这驻马店这儿，两人迈步走进东京汴梁。进了东京汴梁之后，一看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是宋朝的首都啊，果然和别的城市那是不一样啊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红男绿女，游人如云，车水马龙，川流不息。燕青领着李逵在街上走，李逵就老问燕青，你说哪个地方最热闹，你领我上那个最热闹的地方我瞧瞧。燕青说最热闹东京汴梁汴河上有一座红桥，红桥前后左近那都是市场，咱就到那儿去。
李逵说好，咱就上那红桥。
李逵跟着燕青就来到红桥下，到红桥这儿一看，呵，这地方可是真热闹，干什么的都有，三教九流，市农工商，尤其是这个地方啊，净些个摆地摊的，打把式卖艺的，说书的，算卦的，耍猴的，卖东西的，一份接着一份，热闹非凡。宋朝有一个大画家叫张择端，他画过一幅清明上河图，那就是当时汴梁城的真实写照。李逵一到这儿之后，那简直是目不暇接，耳不暇听，足不暇治了。李逵瞧，哎呦，好哎，这脑袋跟拨浪鼓一样，瞧瞧这边，看看那边，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有的一瞧那边，哎呦，那儿有一说书的，这说书的可能说的不错。一瞧他在一个青布棚底下罩着，有个阴帘，棚外边听书的呢有几条板凳，板凳外边站着一圈人。李逵跟燕青两人就在人群外边一站，听里边这位正说什么。这位说什么呀？说三分，现在的话说就是说三国。李逵一听三言五语他就听进去了，他真想找个地方坐下，一看里边板凳上的人都坐满了，只有站着他份儿。李逵就听这位正说到三国演义里边关云长刮骨疗毒，说这关羽呀攻打樊城的时候被曹仁射了一箭，箭中右臂，这箭呢是只毒箭，中了右臂之后这伤势严重，关羽这胳膊不能动了。在这个时候东吴的有一个名医叫华佗，这华佗来了，华佗呢要给关羽治这个箭伤。
由于是慕名而来，想给他消除这个箭伤的疼痛。关羽当时呢正跟马良这两人在这下棋，一看这大夫来了，说要给他治治箭伤。关羽就问说这个箭伤得怎么治法。华佗说，关将军呐、啊，这个箭伤啊治法恐怕您听了之后啊要震惊，不过呢我就是这么治，我不得不跟您说，我呀得在地下埋一个大柱子，这柱子上边有一个铜环子，把您这右胳膊从那铜环子里边穿进去，然后绑到那柱子上，绑牢靠了，我呢拿刀拿剪子我就给您动这手术，把您箭伤这个表皮要拉开，拉开把您这周围中毒的这些肉要剔掉，肉剔掉还不行，看您这个箭伤啊估计已经伤到骨头了，骨头现在有的地方已经黑了，那么骨头上黑的地方呢我拿刀得给您一点一点的把那黑的都给刮掉，刮掉之后然后我把您这表皮再给您缝上，用油线给您缝好，上好了药，这样的话就算给您治好了，不过这可疼啊，关将军您能消受得了吗？关羽听到这里是淡然一笑，关羽说，华佗先生不就是这么治吗，你尽管治好了，你也不用栽桩子，你也不用拴铜环子，也不用把我的胳膊绑在那上面，我这不跟马良先生下棋呢吗，咱们就这么治，我还跟他下棋，旁边给我摆上一桌酒席，我喝着酒这边下着棋，把胳膊伸出去，您在那边就给我动这手术，刮骨疗毒绝无差错。华佗就说，哎呦二将军，要那么的话您受不了啊，您这胳膊要是一动这容易这刀伤着您的好肉。关公说，你放心，我胳膊不能动。华佗一听的好吗，二将军既然这么说咱就这么治吧。于是马上华佗命人端着一个盆，一个铜盆呐、啊，干什么呀，在底下盯着接血呀、啊。关羽呢把这右胳膊袖子褪掉，把这胳膊露出来，箭伤就显示出来，左手在这儿跟马良两人在这下棋，旁边有人钻铜盆那位就跑那胳膊底下单膝点地跪在那儿，那边还摆着酒席，关羽这边还喝着酒，这边还下着棋，这右胳膊伸出去，华佗开始在这就做手术了，这刀咔嚓一刀下去把那个箭伤给切开了，开始拿那个刀就刮两边的黑肉，黑肉刮掉了，一直刮的看到骨头了，这骨头上果然中了毒了，有黑的，华佗就拿这个刀刮这骨头，一刮这骨头的时候刮的嘎吱嘎吱直响，旁边看着的这些军校们直闭眼睛，底下端铜盆的眼瞅那血往铜盆里边直淌，那个腿肚子直抽筋儿，差点没昏过去，可是关羽在那儿继续下棋，面不改色气不长出，一直到华佗把这个手术做完了，把药给上上，把伤口给缝上，然后给包扎好了，把这袖子给扔上，端铜盆那位端了一盆血，把盆给别人一端过去之后，他自个儿就晕过去了。关羽站起身来，把这胳膊一晃，哎呀，先生真乃神医也。说到这儿的功夫，这李逵呀、啊，在外面瞪着大眼珠子一直在听，听到最后，关羽一挑大指，先生神人也。李逵在旁边嗷嗷喊一嗓子，这才叫英雄。这一句话把旁边听书的耳朵都给震得嗡一下子，听书的好几个一回头，我的妈，这谁这是？回头一瞧，好家伙，后边站着半截黑塔。燕青拿手一捅他，你就听书得了，你瞎抄着什么呀？
哎，我说呀，这关羽这才叫汉子呢啊！你看看，刮骨头
都不带喊疼的。
哎，
这就男子汉。说书的那位词儿忘了，不知道下边怎么说了，抬头往外边瞅着李逵。李逵一看，我说书先生，接着往下说。他还让人家往下说，这位说书的先生接着往下讲了。说这华佗马上一切都收拾完了之后，关羽就说了，说我下一步还进一步还要去樊城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旁边的胡同口那块有人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打死人了，救命啊，你饶了我吧。那边一吵吵啊，这边听书的也听不下去了，说书的也不好往下说了。李逵在这来了气了，李逵说，他娘的，这是谁呀？ 早不打架晚不打架，单在关公刮赌辽毒的时候打架，来过去看看。这李逵跟燕青两个人由打这儿几步就走到胡同口这儿，一看胡同口这儿已经围了一帮人了，当中间有一个人已经坐在地下，旁边两个人是拳脚相加呀，这脚啊专往胃口那地方致命的地方踢，叮啊咣啊，叮啊咣啊，打的这个人就地乱滚。李逵就看到这个，李逵一瞧这个，问旁边的人，哎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？旁边看着他说不知道。你们都不管吗？
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
我们怎么管？你们这帮废物，你们不管，我管。